这个放生的事情，大家要注意，要智慧听，不是叫你们不放啊，千万注意。当这一个众生在你手里给你，因为你的关系解脱了，也就是说没有生命的危险，真的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当一条鱼用你的手把它放到海水里边游走的时候，那是一种解脱，起码它没有生命的恐惧了。所以我们放生应该从哪里观，不是你放掉有多少功德，不要在这个上面琢，要看生众生的生命在我的手里，因为我们的关系，他起码暂时的远离了死的恐惧，要从这样想。所以我们呢，放生要不要？要放，要放，因为我们吃了太多了，起码要从我手要放掉几条。但是放的时候不要预定，随意的、随时的，看到有人在山上抓了一条蛇，要到市场去买卖的，你看到你卖给我，买来就放掉。你不要先定说，哎，你给我定十条蛇，然后他去抓十条蛇，让你去放，不可以这样子的。我曾经在温哥华的时候代言，每次讲完经法会以后，都举行一次放生。那刚开始我不知道，他们要先打电话，今天下午打电话，明天要多少鱼。然后我知道以后，我说不可以这样做。当天早上放的时候，当天到市场看有多少买多少，买了就放。那放的时候确实很感动。当我们跟他念了这个，念了大悲咒，给他念了心经，给他三皈，又放到海水里去。我看到那个鱼一放到河里，啪就游走了。有些鱼还不想游走，回来看看你，然后再游走。你会很欢喜呀、啊。这个时候你心里没有说我有多少功德，不是，他远离了恐怖啊，好欢喜啊，要这样想。所以大家注意，不是叫大家不放，要放的如法，要智慧去做。所以我们佛教以般若智慧为中心的，没有智慧是不能解脱的，注意，有定没有慧是不能解脱的，有戒没有慧也不能解脱的，智慧才能够把我们彻底的根深蒂固的无明跟刨根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学戒学定呢？因为我们的慧力太弱，让我们的心乱的因缘太多，所以才让你持戒。首先让我们心乱的身口跟保护起来，修定让你妄想，让你昏沉不明的心给明起来，不定的心给定起来，这个时候才发生你慧性的作用。我刚刚讲了，因为灯没有灯照的话是不定的，所以你看不清楚的，所以有灯照了有止，有止了以后才能观的。昨天有个道友问我说，师父既然止观着，你止了还观干什么？就是因为要观才修止的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智慧的力量，布施也做不好，持戒也做不好，持戒也硬邦邦的，持戒也硬，不会善巧方便，不会给众生方便。持戒你自己没有错，但是有时候持戒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啊，特别小心这一点。我以前在舞台上听我的老师讲的时候，讲到一位大德，一位大德是西藏很有名的，叫康山仁波切，他是吃过午不食的，绝对吃得很严的。那有一天一个信众请他到他家里去受供养，念经给他祈福，然后呢家里啊那个厨师刚请来的，所以这个总备饭呢、啊，然后有点因为大德来了，心里有一点压力，所以到十二点的时候还没做好。哎呀，这个弟子啊心里慌啊，说师父要过午不食啊，不得了啊，怕师父会呵斥啊。师父知道了，不要急，没有关系的，还没有到，没有急，不要急。哦，这个时候师父听了之后，就这个信众听了就应了，就慢慢做好，做好了供养师父，师父就一样吃， 把它吃掉。你说他破戒了吗？破了过无了吗？这叫做要给众生方便。有时候没错，我们当居士当信众的时候一定要准时帮助师父持戒，如果不是故意的，已经做了很好了，但是真的有时候会慌张会慢一点，你给他一个安慰，你的戒吃得更清净。如果释迦牟尼佛说你这样子做错了，那释迦牟尼佛有问题啊。所以这个有智慧的人，你戒律也吃得柔软，不会那么硬。刚开始我们持戒的人一定是硬一点，对不对？对的。你不硬一点，你刚开始就柔软，那完了，不用持，不用持。我们经常说啊，我们要圆融要方便，那可麻烦了。刚开始学佛就是要一条一条的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你到一定自己视察因缘，自己控制自己的心了，不会不是因为贪嗔痴做主了，是智慧做主了，这个时候你开始柔软了，开始圆融了。那如果没有智慧，你忍辱也做不到。没有智慧的忍辱是窝囊，不是忍辱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大家如果要诵的话，如果释迦牟尼佛不是已经是证到了我空，不是证到了看观身，不是我的话，被证到人空我，他不可能修持忍辱的。这个割力王给他一块块给割下来的时候，他可能嘛，痛都痛死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已经证到了身空我空，所以在定中身体没有空的。所以二祖慧可大师传了传法给三祖以后，他就到那个去给别人受报去了。后来他变成杀头，可以啊，将头刃白银白刃，犹如斩春风，那个刀啊像斩春风一样，你说有没有斩到啊？你已经证到空性了，你可以的，没有这样不可以啊。所以我刚刚讲说做布施，布施先把旧衣服布施，然后你才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可以布施，器官可以布施，血可以布施，还没有做到不用，那你会退失菩提心的。迦叶尊者在因地里发了菩提心，刚发了菩提心马上就有人来向他要，是吧？发了菩提心了，说要行菩萨行，要舍头目鼠手足，结果有个人在路边哭，哎呀哭得好伤心啊。然后家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，他说我妈妈生病了，生病了医生给他开了药，开了药了没有药引子，我们说中药啊，这西药是不用药引子的。因为是说那个家人说你有什么药引子啊，他说要眼睛，要人的眼睛才可以当药引子，我妈妈的病才治好。那家人真的高兴啊，我刚发了菩提心，要度众生的，然后就不加思索的就把眼镜挖出来给他。那个拿到了眼镜，哎呦，他说你搞错了，不是右眼是左眼。那想说已经右眼挖了，就干脆左眼又给他吧，给他拿来，你要给他。他一接到说，哎呦，你这眼睛那么臭的，啪一脚不要踩了，不要。当下这个据这样说，当下他的菩提心就退了，众生难度还是我先解脱好了。所以我们的智慧没有完全的圆满的智慧是做不好的。当然这个是在这个菩萨的行为当中，这是一种考验的啊。但是我们考验不要把它考验，想事实想，如果是你这样做的话，你会不会退啊？那你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应该怎么做？你要考量考量，我已经证到人空法空了嘛，已经证到一切众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的嘛，然后你再去做。所以没有智慧很难做好的，那精进也很难做好，精进也很难做好的。我们人说我们学佛要精进啊， 啊，境界什么？夜不捣蛋。刚刚早上郎法师讲的说夜不捣蛋，那个道场我也去过，给他们讲课过。夜不捣蛋，非常的境界。但什么时候捣蛋你知道吗？师父刚才讲了一课，上殿时候捣蛋。听课的时候，一讲课，师父一讲课，小孩子一讲课他就睡了，每一个人都睡，头都颠到那个坐团那个蒲团上面去了。这就是不善巧的精进，没有智慧的精进。佛都告诉我们，在戒律里，在阿含经里告诉我们，必修要初夜后夜精进禅师，中夜要念经一事修习。在中夜后夜，就是这印度人把时间分成六个时，就是我们的十二个时辰或者24小时。初夜等于是我们晚上的6点到10点，后夜等于是早上的2点到6点，中夜就是10点到2点。所以我们一般啊，在家居士也好，我们出家师父也不管这么忙，10点一定要睡觉，2点最好起来，那起不来3点、4点起来还可以啊，千万不要过了11点、12点。那从中医上讲，我们过了12点以后，您的心盛就不焦了。所以你看我们白天为什么要精神，心火往上，火是往上，水是往下，你要到12点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刚好是心火跟盛水，水火既济，才能够把你精神把你疲劳给恢复过来。所以佛是非常佛的大智慧，把你的这个作息时间都赶紧给你讲好。所以我们初夜当然你要精进禅师了，后夜也要精进禅，中夜念经一事修行，把佛的教授给自己记忆，你在思考思维佛的教授当中，让他自然的睡着，不要放逸的睡着，很累了砰一跳就是是个一个大字，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佛教我们睡觉，出家人的睡觉是右膝而卧，像狮子一样具足惊醒，但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了，睡睡又变成大智，所以要注意。所以这个要有智慧才能够真正的精进。那忍辱呢，那个禅定呢，禅定更需要智慧，禅定没有智慧，那个禅定就外道定，外道定。所以在这个《瑜伽师地录》里面讲，在修到九住心之前，这九住心，这个九住平等慈心这个地方，是外道跟内道是共的，共同的。我们佛教不跟外道共同的，就是智慧，后面的观，由止而升起的毗婆舍那，那才是不共外道的智慧。因为有智慧才破除无明，才切断了生死，流转了因缘。这个一定要清楚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啊，不要一直讲的人在外道，我跟你讲注意，我们连外道的东西有些都没有，我们很惭愧的啊。你首先要把别人的东西你都有，然后别人没有了你有，那才是可以引导世界啊，你才指出了人外道出错错在哪里。释迦牟尼佛出家前5年是把所有印度的外道全部学过的啊，不管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不管是空无边处、无事无边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非想，全部都修过了。那老师一教他，马上就证得，比他老师还要高，所以又舍弃了，又另外去，到最后才看这些世界的所有禅定，多非解脱的法门，多非究竟的解脱，才到菩提树下6年呢。精进的最后才以观慧顺观逆观生死的十二因缘，才见到生命的真相。生命的真相是什么？缘起。在缘起当中才真正见到了我们的本性，不生不灭的涅槃性。我们是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啊，本来是身跟心，这是四大合合，这是心理现象，心理现象跟生理现象的合合，做一个人。结果你抓着这个，一位是我，一位是实在的，因为这个实在的感觉好了，生气了，我需要，所以我贪，你障碍了我，我嗔恨烦恼 贪欲就因为这一个错误的直接而生起来了。在圣深的定中，在智慧的观点看清楚生命，讲原来这个是假的，我们被他骗了那么多那么多辈子，才彻底究竟的被解除了。所以没有定是看不到，我们现在清醒啊，不是不清醒，看不到生命的景象啊。当你别人骂你，你马上就脸变了，为什么？自然的，没有定力，看不清楚，还没有真正看清楚，所以我们要习定。习定以后，不是定了我就完了，贪着定中的喜悦，不是的，要起来用心关照这个无蕴的真相，彻底看清楚了。原来我们的身色受想行识是无常变化的，是不住的，是假象的，是缘合的。所以现在我讲的也不是自己看到，是佛那里学来的。哪一天我真正自己真正切切的讲出来了是这样，那是非常确定的，你也从此不会因为自己的错误之见生贪生嗔生痴，那嗔痴痴的根就断掉了。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断掉，所以我们练习要控制贪嗔痴，用觉念来控制我们的贪嗔痴，把我的中我以我为中心的这个感觉这个执着跟淡化一点。现在在国内很流行这句话，在企业里面叫把我淡化掉，就像一杯很浓的茶冲一点开水就把它稀释了。也就是说你不要什么都以你为中心，有时候要听听别人的。所以只有圣深定，只有定中，只有你的心能够得到止了，这个时候的心才可以用，才能够真正发起，真正见到我们生命的存在的真相。我们生命存在的真相是什么？世界所有的物质存在的真相是什么？无常的，佛老祖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不去反观，所以我们只是口号，只是一个名词，听来了不思考，听来了不禅思，我们心极乱又散，极昏又昧，怎么看清楚呢？所以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修定，我们要修止，要经过九个次第的练习，你的心才能够平等平衡下来，也就是说你的心才能够摆平。我们心常常摆不平啊，自己摆不平自己啊。你看外面声音一动嘛就跑了，那外面里面前面的境界一来眼睛就跑了，跑了以后呢看了一下，哎呀说是不能看，看多了不行，然后眼睛一蒙起来，哎，那个影像啊离都离不开，还在你的眼视里边，眼视觉里边。你看我们有没有看电视的经验？真正入法道上不看电视，就我们正在修行的时候不能看电视，那个法尘呢、啊、你眼睛一照以后就把它吸进来的，就像照相一样。哎，你眼睛闭起来，那个电视剧已经看完了，回家眼睛一闭，坐在那一打坐，那电视剧的第一曲就要用呈现开来，逛逛逛就出来了。你是在修定吗？你还是在看，重新看一次电影，我们心又被拿走了，是不是难的？所以我们的令，我们第一个心啊，就是命令你的心住在你所缘的景上。什么景？比如说念佛，佛号是你所缘的景，把你的心就拴在这个地方。你的心阿弥陀佛，这是牛，心是一头牛，阿弥陀佛的佛号是一个柱子，不要让这个牛乱跑。用什么办呢？用绳子捆起来，哪一条是绳？正念，念佛的念字，把它捆起来，命令他，你只能在这个地方，不能到别的地方，就令住。瑜伽师地论，师地论说，第一个修法就令住，你一定要设一个法门，设一个对象，让自己把心给拴住它。刚开始啊，不可能，很难的、啊，像猴子刚买来的猴子，啊，拴在说，咚咚跳起，还是跳，没关系，你已经拴住了就可以了，不管它怎么跳，你还是跳走了再拉回来，跳走了再拉回来。久而久之，你这样耐心用心去做，慢慢本来是两分钟都坐不住，你可以，哎，我一念佛就可以念个十分钟不乱， 这个时候你的心啊就叫续住，继续的住在所缘的境上，不乱了，不跑了，然后慢慢的再一次练习，再一次专注，再一次专注，慢慢你的心能够静住，所谓静啊，远近的近，你的心跟佛号啊越来越近了，你的牛跟那个柱子啊，因为念的绳的关系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好像那个牛，这个绳子，这个是桩，这个是牛，这是绳子，牛就转着这个圈子转转转，你那个绳子一圈一圈一圈一圈，是不是绳子越来越短了？是不是越来越短了？越来越短，那牛跑不动了，绳子没有距离了，就给拴着那个桩子上去了，叫静住。很近了，你的佛号越来越跟你的心，你心就是佛号，佛就是心，那个念的力量是就非常不需要太大的力量，你可以念得起来。这个时候再继续努力，你就能够心安住于法，心安心的去修法，叫安住。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当中，你才专心致志的去对治什么？去调伏，即调伏，调伏什么？调伏昏沉，调伏睡眠，调伏散乱的，这个时候啊最容易睡觉，所以我们修行又要经验，这个时候最好睡了，这是万难俱寂，什么也没有了，而且心里没有很安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最想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要把心给提起来，什么心？正知的心，正念有了，没有正知的心，你念太紧了以后啊，会容易被昏沉跟控制，还有跟散乱的，这个时候的力量就不大了，冲击不大了。那有这个调伏了，把你的这些调伏，还有一个调伏什么？调伏不喜欢修，有时候修行修到这个时候啊，烦恼起来了，我们说业障起来了，不想修了。一内障，二外障。内障是突然之间不想修，修不下去了。二外障，突然之间你修行有功夫了，别人或者在常住里请你当知事了，或者说哪一个寺庙要当请个住持，那大家介绍说他去了，你来想不通的时候就去当住持了。所以跟他们讲，我们道友讲笑话说，哪一天我想不通的时候，我就去收徒弟，会去建筑一个住持一个寺庙。这个。这调伏，调伏内障外障，这个时候你的心啊会越来越极静，越来越极静，所以极静最极极静，到了第八心就专注一区，从此就像有一根很强的力量粘住了，你的心就被念的力量粘在佛号上，佛号即心，心即佛号，只要第一念一起，你的心啊就不会被五盖所困扰，所以这个五盖坏还有，但是来了一觉你就没有了，所以念其即觉，觉自即无，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专注一曲的是去自己修下去的，而且这个时候不管念佛也好打坐也好啊，不会因为腿的关系而受苦，你会非常的法喜清安喜悦，自然的增上，所以我们修行起码要得到一点清安，你才能修得下去啊！我们坐在这里两个小时，不是用骨头撑的呀，骨头撑你决定撑不住，是用什么？你的气通啊，它是一个气球一样，你说气球在那里累不累？不累的，它这气球是用那个皮是被气给充满的，所以你坐在那里端身正坐，不是跟拼的，你的骨头一定会坏的。所以我们修行，那这个清安喜悦是哪里来呢？最重要是一个专注，一个放松，自然三点，专注放松自然，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打坐以前把位置调好，端身正坐的位置给调好，这些也是步骤。所以我们这些第九心才能够平等持心，所谓平等持心就是你的心啊已经不用造作，已经不要太大的力量要叫它怎么样，你只要把修行的念一起来，它就自然而然在上面了。我经常比喻这就像什么，就像天上的卫星，我们人造卫星一样，当卫星在地下要打到那个 太空中的轨道的时候，这个当中需要很强烈的火药火箭。当火箭把这个卫星送到天上的轨道的时候呢，那个火箭没了是吧，都烧完了，卫星自然而然在轨道上就旋转了，这叫任运助行了。到这里为止是跟外道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所谓的内道佛教，我们修到了吗？扪心自问，我们已经有没有这种功夫？没有这个功夫，我们要加把劲，要练习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资格说讲别人说你这些都是没有用的，起码人家坐在那里有一点深深的触感觉呀、啊。我们坐了一辈子还是冷冰冰的像冰库，是不是有问题呢？我们在这里可以讲哈，在外面我们不讲这个啊，不讲说我们没有，我们都有，绷个脸啊，绷个脸。但是我们内在的时候要虚一点，要虚心，自己没有的赶快练习啊。念佛我们有没有念到一心啊？没有，练啊。能不能练功？当然可以练成功的。有些人为什么我念一辈子？方法嘛，我那天讲缘不够。很多人修行修到最后后悔或抱怨，说我念了那么久，修了那么久都没有反应，因缘不聚嘛。那个齿轮那么多齿轮，少一个齿轮就其他齿轮就转不动了嘛。这就是智慧观察。所以我们菩萨行般若的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发了菩提心，要修菩提心为因，六度万恨是根本，无上的正等正觉是果报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互相讨论学习发这个学佛的三种发心，希望我们一种一种的让它发起来，一种一种让它发起来。有心了才有力，有愿了才有行，愿行。那有知了，知道这发心了，那就去做，叫知行合一。不要光知道光修不练，不行的。化病不能充饥啊。佛说我，佛在阿毗昙摩里说，我不是以手除众生罪，我也不是以髓洗众生罪，我也不能把我成佛的功德给你一半分给你们。佛说我能做的只是告诉你解脱的道路，解脱的方法。解不解脱在你修不修正不正。所以佛说啊，我能做的是说法甚替，令你解脱，令你知上解脱，令你行上去跟着做啊。所以理上懂了，理上懂了，刚刚好像橡皮筋给我拉了一下撑开了，你一回去橡皮筋又回去了。那回家去以后，或者我们不讲了，或者这个师拉师傅放掉了，你又开始拉，把橡皮筋再撑住拉住，把又回去了，又回去了。这就是什么脾气，脾气啊，很难拉的，拉得紧啊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们这个在这个发心修行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我要谈给大家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发心的问题？因为我今跟大家学的是阿含经，怕大家心没有一层一层往上走，阿含经就会变成说我自己自我解脱了啊，不是为了自我解脱，不是为了自我解脱，是为了一切父母众生能够就近的帮他们解脱。我自己要做白老鼠，十念要在自我身上先做十念，然后你教众生，你就有方法，你知道这条路你走过了，你才知道哪里有危险，哪里有陷阱，哪里有崎岖的道理，哪里可以停一停，哪里可以喝杯水。这要经验指导别人啊，不然的话，我深深的感受到，这次回来到东北一趟，然后回来，学佛人真的心非常的沉呐、啊，想学呀、啊，那可是我们自己非常的惭愧，没有办法，讲了一席话就让你得法眼镜，没有办法带着牵着你的手，一步一步的把习气烦恼给除掉。力量不够，福德不够，智慧不够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先发心，心发好了，跟着相应的心去修，去圆满，去补足它，才能够得到实际的利益，才能得到实际利益。我们出家的是内护佛法，修行正果才是真正的内护佛法，在家居是外护佛法，一是恭敬三宝，二是一清净三宝，得到文法，得到文法以后思维自己在家照样可以解脱修正，这样才能够圆满的做到内护外护，互相扶持佛法，让正法能够持续流转在这个世界上。佛法只要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有八法，就有一盏明灯，就有一盏明灯，不然他不知道怎么解脱呀。很多人不想解脱吗？有啊，印度那么多佛在出世以前那么多的所谓的修行人仙人，他是不是就是要求解脱？为什么求解脱？苦嘛，他觉得这个生这个人无缘无故的会苦嘛，他们也想解脱，可是就找不到圆满的方法。现在我们终于佛给我们苦口婆心的说了49年呢，说了49年，那么好的方法给我们，我们只是甚至现在很多的藏经楼变成藏经楼，变成藏经楼就图书馆，那我们有些经书有了拿了，这是念，甚至有些法师念就可以了，念就可以了，也不用思也不用修，哎，你得到感应就可以了。什么感应？所以我们不要把圣深的佛法，把它很多很多功能，你只是讲的一遍一个点上，它要具足很多很多无量的功德，我们尽量把它用起来，尽量能够在身心上利用起来才有办法。所以不要一直在求一点感应，求一点小德小知小利上，我们要不要得少为主，要心量广大一点。那广大的心念要从小处开始，我经常说成佛是一个大圆满，那这个大圆满你一定要每一个小圆满开始做起，就像那么大的法堂，说我来盖一个大法堂，就坐在那等，法堂不可能成功的，那怎么办？去地基打好啊，慢慢的各个条件各个因素图纸设计好啊，然后才建呢，一块一块建起来的，一定要这样做。还有我们也不要好高骛远，经常，所以我们看看哪一个心发了，还没发的，没发的发起来，发了让它增长，已经发了，哎呦，还没有后续行还没跟上的，跟上来，这样才能够得到受用啊，不然到别人外道一赢就把你赢走了，一赢就把你赢走了。很多我在旧金山一个姓杨的医生，学佛20年。一看法轮功一到旧金山，他就去学法轮功去了。哎呀，我终于找到这个好的方法了。我听得好惭愧啊！一个非常邪教的东西，它可以吸引人，为什么吸引人呢？知不够，有知了行没有嘛？好像我们佛法里没有，他有。哦，他的书我全部看过，看了真是肚皮都笑痛了。我讲给大家听一句话听啊，给大家笑一笑，一起我肚皮痛大家痛一痛啊。他说释迦牟尼佛，哎呀，这个是对我们这个来讲是初级阶段的，我们成功比他高很多的。他说我们因为法太高了，所以很多佛要向我求法，向他求法，那我太高了，那现在求法怎么上来呢？又没有楼梯，所以跌罗汉，不得了，跌罗汉知道吧，一个人一个人爬，一个人上去，因为跌罗汉的关系爬不好啊，摔死了很多佛。哎，这种书其实还有人看，还有人说信的，哎呦，这个是法，我是笑笑，我就看了一会，我觉得愚痴啊。我1999年到纽西兰去讲课，然后纽西兰的地方报中文报，因为有华侨嘛，中文报上，那个时候1999年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火星撞地球是吧，然后记者就问他说为什么今年火星又不撞地球呢，差一点点就过去了，很多科学家担心啊。他说啊， 火星撞地球本来二十年以前就撞了，那个时候我的师父把它推开的。然后现在这次为什么不撞啊？我把它推开的，撞断就这样写下来了。你想想看，你这些多么愚痴的一句话，可是人家信啊，我的大师啊。我一个朋友姓巴的，在纽约，他的朋友一个妈妈修这个法轮功，修了三年，说法轮功说可以升天的，结果修了三年还没有，还升不起来，不是升天了，跳都跳不起来。然后就打电话去问，因为他的总部在纽约嘛，说为什么我升不起来？他说当然你升不起来，有腿嘛，把腿给砍掉。他真的拿刀去砍自己的腿呀、啊，砍到血，砍到血淋淋的，家里哎呦看到吓死了，赶快送医生，送医院。愚昧呀、啊！那我们佛教徒如果看了这些东西，你不指出他的错在哪里，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如何纠正众生的迷茫啊？所以那天唱歌很有好玩，点一盏明灯呐、啊，燃希望之火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明灯，多是一个燎火星星之火，燎原的火，带回去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。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只是一个角落，你们散出去的是每一个角落都有，解开疑，解开迷惑，离开迷惑，解开迷惘，你才有办法。众生太多的愚昧，太多无明啊！所以佛，我今天跟大家，这次跟大家一起学的第一篇就告诉我们：无明盖爱解系呀、啊。这个身体，这个身心的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，缘起的现象。我们就执死死的执着它，这是我，这是我，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我。做奴隶这一辈子，到最后他还舍你而去，他理都不理你，生病了给你苦，肚子饿了你还给他吃，你想叫他修行啊，就想说给我专心一点，他不给你干，是不是这样的东西？你就执着他是我，错了，错了。所以要经常想，这个不是我，这是什么和合体，就像法堂一样。法堂有东西吗？这是一个名词，注意。所以我经常说我执我执，如果大家修过修持学了，你我他是什么代名词，代表的一个名词，不是真的有这一个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发心的问题跟大家学到这里，我们现在看有没有书啊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研读佛给他弟子的教授，我给他弟子的教授。所以佛教我们要善思维我们的心，善观察我们的心，看看我们的心有没有被贪所污染、嗔所污染、愚痴所污染。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，就像蓝色的天空，今天看不到了，为什么？起雾了。不要怕，蓝色的天空没有失去，只是被雾盖住了。当然雾没有的时候，蓝色天空原原本本的又出现了。所以我们要善于观察，善于观察。那善于观察做什么呢？当先要了解，要试。所以我们学佛特别是禅法，要先试心打本，先看清清楚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，没有这些污染的，这是外来的东西。那知道这一点以后，我们的人这个生命从来没有生死过，也没有流转过，本来是清净的，只是一念的无明让我们滚到生死里面滚来滚去。知道了这个好，接下去当贪起来的时候，不要跟他为伍，不要再跟他转，不要再跟他营养。当嗔恨起来的时候，知道嗔恨，不要跟他为伍。什么叫不要跟他为伍啊？当你心里生气嗔恨，看到那个人很讨厌的时候，一知道哎呀我已经对那个人很讨厌了，千万不要有后续动作，不要骂出口，不要打到手，这叫做善观察你的心，把你的心给绝念给控制住，不要跟打骂和合。 所以我们为什么佛教我们要修修修，这个我们初步就是依佛借来的觉念控制自己的贪嗔，不要让你的心被污染掉。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注意注意，经常注意。那他说佛就跟我们比喻像那个鸟，揭拿那鸟，这个鸟就是多色彩色的鸟，身上的羽毛哦，各个种彩色。佛说因为它心多故，所以羽毛的色也多。所以他说，那我们讲笑话说那个鸟很美的，它以前前一辈子一定很爱美，穿花的带绿的，所以这辈子因为它散叶不够了，所以堕落鸟类了。可是那鱼喜还在，叶力还在，散发着它的衣服非常漂亮，羽毛很漂亮。所以佛说，佛告比丘，佛告比丘，如揭拿那鸟种种的杂色，我说比心种种杂，亦复如是。因为它的外形羽毛种种的颜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也种种的，有种种的心杂染在里边。所以者何呢？比揭拿那鸟心种种故，其色种种。心，我们说三叶三叶，就《俱舍论》里面叫思叶思一叶，思叶就是意叶，思完以后继续的，谁去完成呢？口跟身体叫思一叶，思以后的叶就身口二叶。所以我们的业力，在你内心有那么多的业种子，所以你的眼色也就发出那么多的种子来。是故当善观察心，思维于心，禅业种种贪欲嗔恚愚痴所染。我们现在经常看看自己，我有一段时间一个人住在旧金山，因为老法师回国了，我一个人在那里苦练。我每天就看着自己的心念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因为吃饭所以做菜做饭。本来我们的这个我因为我跟老法师十几年，在国外十几年就学会做饭，每天三餐，我菜的功夫很不错的，刀工也很好，切东西的哒哒哒哒切很快。哎，那个时候你就切东西的时候就慢一点，一拍，所以说你的行为你的动作都慢半拍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念，哎呀，那种杂念，那种什么平时照顾不到的这些心念，都会让你看到，让你看到，你会很惊讶。当你看到就有办法，就是我们看不到。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要练习让自己慢半拍，反应的时候不要太快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抓住你的身口意三业。你抓住身口意三业的话，你就有办法下手了。抓住身口意三业的功夫叫止，抓住以后，因为你在修行过程修行之前都已经有闻思修的智慧的力量了，所以你抓住了它，闻修智慧就是文殊菩萨的戒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砍了，就可以砍了，才能够断烦恼，一点一点断出。什么断？觉念，一知道它自然就没有。所以圆觉经里面有两句话大家记着很好用的，就是知幻即觉，觉幻即离，没有方便，没有见持，就是一个知字觉字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口意三业，心里在想什么，嘴里在讲什么，身体在做什么，一定要知道。我们有时候做了很多业的时候，自己不知道不清楚做了，回过头来，哎呦，我做了，然后已经不错，说自己做错了。还有一些人还觉得自己做的不错啊，喜欢骂人的人啊，那几句话恶毒尖酸刻薄的话，别人骂了狗血淋头，人家给骂了，哎，一声都不响，他心里沾沾自喜，你看我多行啊，把他给骂了这个样子，他还不回我一句，还回不出来，那这叫恶念。那我们 一定要知道自己在恶口了，然后知道以后恶口的力量会少了。你本来一天可以骂十句，结果你知了，你可能减少成九句，慢慢更知了八句、七句、六句、五句、四句、三句，到最后快要骂出口的时候，这句话快要滚出舌头了，抓住了不让它出来。所以我爷爷以前教我们小孩，他说你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这句话在嘴巴里在舌头上打三个跟斗。这个跟斗我是怎么打？有没有经验打三个跟斗？好难。为什么难？没有知的力量，没有善思维善观察的力量。所以我们的动作永远快于我们的知觉啊，注意这一点。所以下面说，我们为什么要观察呢？因为我们的贪，因为贪嗔痴非常非常的狡猾，随时跟着你，一不小心就跟他占据了，你的心就被他占据了。那占据了，所以我们众生苦是什么？因为心染了，所以众生也恼了，苦恼了。下面佛又比喻说，比如画师，比如画师，画师的弟子擅自树地，聚众彩色，随意涂画种种相类。我们的心啊，就像一个画师，就是说会画画的老师，或者画画老师的徒弟，当然也会画画了。把这一张纸给平好，然后种种的彩色都具备了，那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，就画出种种图来了。我们的人生现在就是我们以前的心画出来的。我们的人生是画出来的，国土是不是画出来的呀？极乐世界是不是画出来的呀？你看我们20年以前，开放以前，我们这个土地上有时候要什么是没什么，现在开放了，思想改变了，经济发达了，现在是要什么有什么，有时水果吃不完，青菜吃不完，是不是这样？整个改变了，痛苦减少一点了。我们也一样，你要注意自己的心，让自己心随时随着善业，随着智慧，那我们得的人生也是有福的，光明智慧的。所以心特别重要，心特别重要。所以佛是苦口婆心的再一次的告诉我们，多次的警告我们。所以佛说啊，在另一篇阿含经上说，佛说你要善观察心，善思维心啊，就像什么一样，对自己的心就像什么，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。大家有没有看过母鸡孵小鸡？在农村里，我小的时候看过，那母鸡啊，那个要到时间了，那个鸡蛋下来，它就孵上以后，到吃饭的时候，它就离开，一回来马上就孵上去。你如果想，我当小孩很调皮，赶走了，人一转过来，它咕咕咕咕要回来，要孵在那个鸡蛋上面。他说你一定要如此，才能够不会让你心跑掉，才能够知道这个蛋里边的鸡快熟了没有。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从外面给搅个壳，壳给搅个洞，里面才不会闷死，它就出来了。对我们修行就是要像母鸡孵小鸡一样，叫随时留音，注意温度。然后对我们的心要想要这个耐心，我们就要办法。没有这个耐心，那个鸡啊，孵小鸡，一天孵一次，然后再3天不孵，这个蛋变成臭蛋。所以希望我们都变成一个什么蛋？菩提蛋，以智慧、以精进、以忍耐的力量，把它孵出来，孵出一个圆满的佛果。需要耐力，需要忍耐，需要精进，需要方法，需要智慧，你就能够把这个菩提蛋给圆满的孵出来。所以如是必求，凡欲众生不如实之色，色即色灭，色味色幻，心色离，这几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六个点要注意的。 为什么说佛会讲到这里呢？要善观察自己的心，看着自己心，心看谁？看我们的身。我们的身因为凡欲众生不如始之，从来没有思善，让心静下来思维自己，看自己的身体。所以我们的色身，这里讲的是色身，这个色身不如始之，没有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如始之呢？如其本来的，如其实际的状况的知，叫如始之。或者说我们用现代话说，你没有真正它客观存在的真相，没有知道，不知道这个客观存在的真相，叫不如始知。不如始知什么？不如始知我们的色身。为什么有贪嗔痴的力啊？因为贪嗔痴的对象就是执着身，贪嗔恨身，对对伤害我的身去嗔恨，嗔恨对自己的身不如始知，所以痴。所以众生不如始之色，不如始之这个色身是怎么样集喊集起来的？集就是成功的意思，积极的召集的，不知道不如始之这个色是怎么灭掉的，也不如始之这个色的味贪着，也不如始之这个色的幻过幻，就是不如始之这个色啊会坏的，会老的，这是自然现象，这是规律，不如始之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当自己老的时候就感叹，哎呀年轻多好啊，你那么贪心，你不年轻过了吗？人只有一次年轻，哪有两次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规律嘛。那现在我们男生还好一点，女生就苦恼了，哎呀盛色衰竭啊，人为悦己者容嘛，容貌越来越衰了，没有人爱了，哭死了。就所以美容店那么多啊，所以在国外有一句话叫赚女人的钱最好赚，为什么？需要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无名。所以我说什么样的人最美？知道真相的人最美，他顺其自然安心，本来就是如此，你也改变他改变得了吗？现在听说有一种，在国内应该也有了，打那个什么胎盘素，哇我说这个东西很麻烦的。如果说那个胎盘素有力量把你维持到60岁也像18岁一样，那一个呢你觉得那个像什么妖怪一样，二一个呢当你一不打的时候马上从18岁变成60岁，吓死了。所以这个老啊还好是慢慢来的，如果老是一下子来我们受不了，是不是？是18岁一下子老到80岁，哇天。所以我们呢不知道色身的幻的过幻无常的呀，还有呢色离，不知道如何调伏你的心离开对色身的贪爱，这个五个方面不了解叫不如始知。不如始知是什么？无明。所以因为不如始知生了无明，把你盖住了，把你盖住了，再召集下面的无明。所以下面说如是凡欲众生不如止，不如始知受，不如始知想，不如始知行，不如始知事，是即是灭，是畏是幻是离，不如始知故乐则于是，乐则是故复生未来诸事，流转生死是这样来的。大家注意，不如始知色身，所以执着色身，那你所做的业就是下了下一个五蕴的种子了，色蕴的种子了，是这样来的，这样来的。所以说你贪着自己这个色身，你的种子就中鸭子下蛋，下在你八识田中。因缘果报又来了，这个八识田中的四种又生现前了。所以阿赖耶识是生起色身的根本地方。那为什么会生？有种子嘛，有种子嘛。种子是怎么下来？因为无明的执着，对色的执着造了种种业，所以生 又种了种色的种子，色蕴的种子，那受想行识是不是一样呢？一样的，都是要有种子的。我们的色，我们的受，受为什么？为什么说别人骂你一句，你会不高兴呢？这个在唯识道里叫做明眼种子，因为你已经有一个种子说啊，这句话是骂你的，这个骂你已经种下去了。然后呢，再听到跟这一句话相似频率的，你一个种子啪反映出来说你骂我。比如说，师父不给我叫一个红爵，叫小狗。那别人叫你小狗，你又不会生气啊？小狗已经叫惯了。如果现在别人叫你一个小狗，你心里不高兴的，是不是啊？明眼种子已经给你区别开来了，区别开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再继续做，在你一听到是骂我，然后执着这个感受了。要你继续做，你要回别人，然后把一种下去，又这个受的感种子又种下去了，就叫熏现行熏种子，种子生现行，下面呢又种子熏种子，现行熏现行，哎呀，这个乌七八糟的很多。你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一念不绝，就是被无明盖着，所以我们才迷迷糊糊在流转呐、转呐、转呐，就这样转下去。所以我们要想怎么样不转。决念，提起觉知，所以知幻即离，知道是幻的，赶快离开，不要再执着了，离幻觉悟了，一觉悟明朗的，不再种下种子，受想行识都是如此的，都是如此的，所以当生，所以下面说当生未来色受想行识故，与色不解脱，受想行识不解脱，解脱不了了。你种子一个一个一次一次一直种，一个是这个是未来不解脱，现在不解脱，你对自己的色身贪着不解脱，所以色身当生一点病你就苦恼啊，受一点乐你就执着，那执着以后呢，因为乐乐即生悲，又苦，苦了又乐，乐了又苦，就是这样颠来过去，颠倒颠过来倒过去，颠倒颠都是因为不如实知的关系，不如实者，所以贪着色受想行识，被色受想行识控制了，就不解脱，你的心不解脱了，因为你的心对色的时候不如实知，执着色，贪着色，迷恋于色，再召集色受想行识的种子，这样来的。那所以与色受想行识都不解脱呢，那我们就会升起也不解脱生老病死，这色我们这个身，我们这个身色身就是要生老病死，可是我们因为对这个色身的不如实知，所以当我们的色身有生老病死苦发生的时候，你会执着，你会苦恼，所以佛说你应该身苦心不苦，对自己的色身知道它己的原因，知道它色灭的原因，知道因色而生贪的这种现象，知道我们的色身会无常灭坏的真相，有如实的知而调伏了我们的心，再也不对色身产生迷惑的执着，那你的心就不苦了，心就不苦了。我看一本南传佛教的书，他的师父教弟子说，当你买到一个很好的钟的时候，当你手里拿着这个钟的时候，你的理智你的觉念就告诉我这个会坏的，为什么？原生的因缘时间到的时候它一定会坏的，给自己先告诉我自己这个问题，当哪一天这个钟真的是或者别人给你踩坏了，或者他自己不会走了，哦，坏了，再买一个，或者再取一个。他那个时候，因为你的心随时保持着这个他会坏的觉念，当他坏的时候，你心不会坏。 我们人经常会被外境转吧，当你取得一个，特别是玩古董，我有好几个朋友玩古董的，当那个古董买了，哎呀，千辛万苦，甚至把自己好的东西卖出去，然后再买这个古董回来，哎呀，有一天给小孩子不小心啪一声打掉了，哗，他的心里被打碎了，是吧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的心是执着在境上的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境，从来没有解脱过我们的心，你的心都是境坏了，你的心也坏了，哭啊，心碎了。我们经常说形容这个人啊，很悲伤，悲伤的心都碎了，就是因为被境转了。所以楞严经说，心被境转是什么？众生凡夫。境被心转是什么？圣人如来。就这个道理嘛，知道这个是一切幻化的嘛。音乐来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故意破坏，到时间了不会故意破坏的，珍惜它。因缘到了不要了嘛，那因缘到了你再苦恼他也不会重新回来啊。就像我们亲人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你苦你哭悲伤没有用，于事无补的嘛，他不会回来的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如实知身心，如实知现象。我把这一念完哈，如实知受。所以说下面佛说，有我的，有多闻圣弟子，就佛说有听闻我说法的这些弟子，因为如实之色，色即色灭，色味色幻色离，如实之故，不乐则于色，乐着于色，不执着自己的色身，不执着自己的受，不执着自己想行识，亦不乐着故，不生未来色。好，未来的断种了，未来的五蕴从此结束了。所以注意呢，觉知觉念起即觉，觉知即无，那下面的烦恼不会再继续了，不会再继续了。所以古这个阿罗汉说，我犯行一粒，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。见法的无常性，见法的苦性，见法的无我性，见到法本来就没有的，本来就是一个假象的空性，这叫幻性，这叫所作一般，从此不再做。所以如实之受想行识，色事即事灭，事味事幻事离，如实之故，不乐则于事，不乐着故，不生未来诸事，五蕴也从此停掉了，从此停掉。所以最重要就是不要乐着，不要不乐着于色受想行识故，于色得解脱，受想行识得解脱。我说彼等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解决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修行是什么？念，因为念住故，所以能够知正知，有正念故能正知，有正知故有智慧，可以断除无明，解掉了我们的爱惜。所以佛有一次讲经的时候，他就叫别人看清楚，我那个手帕解的五个结是怎么解的，哪几个结解住了？色受想行识五蕴结住了。所以结住了不清楚它的真相，所以我们迷迷茫茫的无无明明的就执着它，那执着它又乐着于它，喜爱它，欢喜它，在造起造作造作，就一个一个的继续，一个一个继续，一辈子一辈子继续。那我们现在想出来，从哪里出来？十二因缘大家学过吗？十二因缘的哪一支出来？从哪一支出来？爱取之出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从爱从取这两支才能够跳出生死的轮回。爱取如果出来的话，怎么能出来？因为有明了才能够取的，才能够取出来爱取。如果无明，你一定是爱取的，因为有明了，所以看清楚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明了，不再爱，不再取了，等生死断掉了。所以你说十二轮回，十二圆圈，这个缘起之时像轮子一样，没上没下，没有一个起点，没有一个终点。那谁哪里是起点开终点呢？ 爱取就是重点，断掉了从此没有了，从此没有了。所以没有爱取就没有下面的有知，种子没有了，没有有知还有生老死吗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注意，所以把这个色蕴也要练习，无明爱取三烦恼，这个三种是烦恼，行有二字取业道，我们就又开始积极了，有烦恼无明，所以我们造业了。那其他呢，从生至死，从死至生，这是属于苦果的啊，这是苦果的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发心的基础上增加我们的有名分，在名分还没具足，一定要增加定分。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定分，心能够专注，有定分了一定要升起名分，千万不要有定分就够了，不要名分那绝对生死解脱不了的。所以我们念佛念的念佛三昧呢，还要以三昧当中起般若智慧，般若的升观才能够不得不用方便自得心开。心开什么？开掉，开启慧解，见自性弥陀，见自性净土嘛。这个时候才能够具体真正实实的解脱了，断掉了生死了。谢谢各位。